丁力本师释迦牟尼佛，丁力本师智慧勇士，丁力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罪缘，皆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呢，我们讲那个这个中观根本会论当中的第二十三品，就是二十三品。那么这个二十三品呢，就是主要讲这个颠倒品啊，就是颠倒品。那么这个颠倒品呢，也是跟前面的这个几品当中的可攀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一真这个光说和教真宗戒，然以一真光说当中的话呢，就是破这个烦恼的本心和破蔽之能力分两个方面。第一个破烦恼的这个本心呢，中破这个烦恼和别破这个烦恼。那么攻破烦恼当中呢，就是也是中破善度和别破善度，就是讲两个方面。昨天我们这个中破善度吧，就是中破善度呢，就是一用这个四个方面来已经讲完了，也就是说是以那个缘起因来，就是破除这个三毒不缠力，还有这个一无所因，就一无所依的这个因呢，就是破除，还有呢，就是以无因因和无所缘因。啊，就是我们昨天前面呢，就是通过这个四种推理，就是通过四种推理呢，已经这个破完了，就是所谓的这个烦恼呢，它是这个缘起心的缘故呢，就是它没有这个自性的，它呢就是没有这个所以的缘故呢，就是它不可能有自性的，它没有所缘的缘故呢，就是也不可能有自性的，它没有那个因的缘故呢，就是不可能有这个自性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前面呢，就是详详细细的已经讲了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个众生的相续当中最可怕。最严重的就是贪嗔痴三毒烦恼，然后这个这贪嗔痴三毒烦恼的话呢，这不过是我们众生在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穿习当中呢，没有自己真正的去掌握观察。如果你真正的去这个掌握观察它的这个一些这个本体啊，或者是它的来龙去脉的时候呢，就是确实是这个烦恼呢，就是是得不到，就是得不到，就是全部呢，就是你在观察的过程当中，逐渐逐渐呢，就是全部会这个就失去的，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昨天已经这个观察了。所以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就别破这个别破。三度啊，就是别破三度。那么别破三度的话呢，就是也是分两个方面，就是中破贪嗔和别破愚痴啊，就是中破这个贪嗔和别破愚痴，就是分两个方面。然后第一个这个中破贪嗔呢，也是分两个方面，就是破这个因法进不进和依次而破过法啊，就是依次而破这个避过，也可以说这个破这个他的这个因法的清净和不清净和，然后这个依次而破避过，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刚才我们说这个破这个因法进不进呢，就是也分两个方面，就是依所以虚妄而破和依这个互相观待而破，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互相那个就是依所以这个虚妄啊，就是所以虚妄和，然后呢互相观待，就是这一品的这个科盘的话呢，就是基本上跟这个满方仁波切这个科盘这个上面呢，就是大的分析上是应该比较相通的，所以我们这个科盘了解呢就还是非常的重要，就现在这一个颂词到底它是包括在什么当中，然后呢到底这个具体就是它是以什么这个推理方法来，就是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问题呢应该就是大家这个讲得非常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前面呢就是主要是什么呢，就主要是中的方面来讲，这个所谓的贪嗔痴呢就是不存在，就是那么所谓的这个贪嗔痴中的方面来不存在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前面已经讲了，那么今天开始呢，就是这刚才科判当中也是非常明显，就是首先呢就是讲这个贪心和嗔心两个不成立，然后贪心和嗔心的呢，就是它从这个因方面这个讲和过方面讲，就是分两个方面来讲的。首先我们这个生贪心和生嗔心的话呢，那它的这个因就是一定是这个或者是可爱或者是不可爱，就是两种因应该是这个能决定的，所以首先呢就是这两个因法不成立，那么因法不成立的话呢，它的这个所以是虚妄的这个因，我们这个生贪嗔痴的这个对境，或者是它的这个移除的印呢，是完全是这个虚妄的。如果是虚妄的话呢，那我们相续当中不会这个产生贪嗔痴的，就是主要是，就贪心和嗔心两个，就是从因方面来这个抉择。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这个，就刚才第一个科判，就是第一个科判当中呢，有如幻化忍，亦如镜中相，如是六种种，何有镜不镜？就是他刚才我们科判上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这个因法的清净和不清净不成立，然后呢，因法当中也是他的这个所以， 就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这个相续当中生贪心或者嗔心的话，那就是肯定有它有一个所以，就是依靠它而这个产生的。但是这个它的所以呢，就是完全是虚妄的，就是生贪心嗔心的这个因呢，就是完全是虚妄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从字面上解释的话呢，就像这个幻化的这个人呢，或者呢就是金钟的这个像一样的。那么这个色身香味六种境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清和清净和不清净，可爱和不可爱呢，就是在这个六种相上面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就是从字面上解释呢，就是大家都应该这个懂，就是比较简单。就像我们这个幻化的人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本质呢，就是也是虚幻不实的。然后那个金种的这个影响呢，也是虚幻不实的。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所看见的这个色身香味触这个法六种这个外境呢，六种这个触，六种触的话呢，实际上是跟这个幻化的人和还有金种的这个相呢，就是没有任何差别。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从本质上有没有这个清净和不清净。如果清净和不清净没有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相续当中所升起的贪嗔的这种所以，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他真理的这个幻化人呢，以前那个有很多这个幻化师吧，就是幻化师呢，就是他依靠这个木条啊，依靠柿子啊，依靠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物品，然后呢，就是通过他的一些不同的这个造作和意念和注意，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就现现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人呐、就是然后这个人呢，就是现世这个大障啊等等，就是这个相当于是一方面现在的我们的这个科学家所这个创造的这个机器人呐、还有呢就是有些那个电视电影里面就是所显现的这些人呢，让他们这个大障啊，就这些都是他完全都是通过这种这个机器的这种操作呢，就是可以这个现现出来。但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幻化的人的当中呢，就是表面上看起来的是可能电影里面所显现的这些人呢，就是有这个美啊不美啊，或者是好看不好看等等，就是就这种可以出现的。有些呢就是对看见那个电影里面的人的时候呢，就是也这个生贪心啊生嗔恨心啊，也有这样的，就是这个但实际上有没有呢，就是这个也根本不可能的讨论。同样还有我们这个镜子当中呢，就是也是依靠一些外境的这个因缘，然后显现一些这个仇人啊美人啊等等，就是在镜子当中的话呢，就是也完全可以这个现前。这样的刚才我们这个讲的这个幻化的人呢，就是不成立的。然后这个幻化的相啊，就是这个金种的这个相呢，就是也是不成立的，就是金种的相也不成立的。同样的道理，这个金种的相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用比喻来说明的时候比较大家都就是比较好懂，就是确实是幻化的人呢，就是没有自相。这样的那个刚才我们讲了，就是一个是幻化的人，就是一个是在金钟当中的这个印象，就这两个呢我们就比较好动，就是确实在外境上是他的这个清净这个可爱和这个不清净就是可恶的这种本性呢，就是没有。然后我们就是认为是六种境啊，就是外面的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就是六种境上面呢，就是应该是有可爱和不可爱的这种本质，就是认为是这个可爱和不可爱的这种本质呢应该这个存在，就是这样认为的。但这种这个想法和说法呢，就是是完全是不合理的。为什么是不合理呢？因为这个幻化人和幻化的金种没有这种他们的本质一样呢，实际上是我们昨天前面就是进一步的观察了。所以呢，在这个外面的外境上的话呢，也实际上是就确实是净和不净，就是这两者是这个没有的。这两者这个没有的原因呢，我们这个前面也讲了，就是下面也可以这个继续这个叙述。所以说呢，就真正的这个外境上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就是清净和不清净。就如果这个外境上呢，就是清净和不清净这个不存在的话呢，那么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就是所谓的这个贪心和嗔心呢，就是完全认为是这个它是这个清净可爱，就是然后这个不清净可恶，以怎样的这种分别念呢，就是中间就是开始这个起这个住院，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相续当中呢，就是开始产生这个贪心和嗔心。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就是它的这个本体呢，就是也自然而然就是会这个消失啊，就是自然而然会消失。所以呢，真是我们中观的这种推理中观的这种推理呢，不管是你这个修无上这个大圆满，还是学这个禅宗，然后这个学人和其他的这个宗派的话呢，最这个最根本的就是出现呢，就是没有这样一个前提的话呢，我们这个众生的话呢，始终是就是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我和我所知的这种妄当中呢，就是不能这个摆脱出来。就是如果我和我所知的妄里面就是没有这个解脱出来的话呢，那这个 别说是这个大乘佛法，就是小乘佛法呢，就是也是这个根本算不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的小乘佛法呢，一定要这个真我、人我以后才能获得这个阿罗汉的果位，就是。所以呢，我们这个十众度士是建立在一个实有牢固的一种这个我执的这种基础上。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修行呢，就是一直是这个不能成立的。所以我们这个佛教当中的话呢，最根本的一个呢，就是这个无我空性，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这个纵观的这么多的这个利润呢，就是每天都是退什么呢，就是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就是我们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如善办的这个我执呢，就是一定要这个退返，就是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这个我执退返完了以后要该做什么呢？这个很多人呢就是认为，就是我现在学佛是目的是什么很多人呢认为是只有这个成佛啊，就是成佛。那为什么要这个成佛呢？就成佛呢，就是因为这个功德圆满，就是障碍都没有，就是你看现在我们轮回当中很苦啊，就是这个，所以呢就是成佛就是非常这个快乐的事情。那么这种这个想法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想法完全搞错了。就是完全搞错了，就是我现在为什么学大乘佛法呢？就是我要这个成佛。成佛有什么这个原因呢？就是要这个就功德这个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功德这个圆满呢。然后呢就是什么就是自详细当中的所有烦恼障和坐执障全部都这个去开，就是这个就是我的这个究竟目的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这个目的完全搞错了，就是。那我像这个获得成佛的这个目的搞错的话呢，就是哪里有一个正确的目的的话呢，那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大乘这个修行人的话，不管是学总观还是学什么这个报信论，学什么样的话呢，最终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利益众生啊。华智仁波切也是再三的这个这样讲呢就是意思呢就是利益众生。那么这个利益众生的话呢，就是先没有获得这个端出这个无我和这个真的空性就佛果没有得到的话呢，就是这个利益众生是很圆满。就是不能很圆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凡夫地的时候呢，虽然做布施，但是这个布施呢，就是他这个布施的唯品没有摧毁，就是还有这个吝舍心。然后那个虽然就是这个相似神呢就是次界，但是呢次界的这个唯品呢就是没有这个断除，就是所以呢全部都变成相似了，就是德地的这个菩萨的卢波罗蜜多相比较起来的话呢，我们这个现在所做的呢全部是这个相似的。然后就是获得这个佛果的时候呢，就是依靠这个六度关系呢完全让这个利益众生的，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完全的是已经这个利益众生的。现在可能大多数的人呢，就是自己像成佛的目的都不一定有，就是尤其是这个汉地和一些这个以前就是对佛教的教育没有受过的这些地方的话呢，我学佛的目的是去什么，就是为了这个身体健康啊，然后寄生当中发财，就是这是最下等的。那么稍微好一点的话呢，就是我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像成佛啊，就是。那么成佛为什么呢？成佛就特别快乐啊，就像我们现在有些这个学生呢读书的时候，就你为什么要读书呢？我就是要这个当官呢，就是要以后这个发财工作啊，就这就是我这个现在读大学的目的，就是这样的。如果我没有读大学的话呢，以后就是没有这个饭碗端呢，就所以我这个家庭也是这样的。但我们这个学大乘佛法的这个唯一的目的是不是这样呢？就是是端出我者，就是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学中观也是这样的，学谦信也是这样的，就是为呢就是就断这个我所执和我执，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断除的话，那就是根本就是得不到成佛。但成佛就是不是已经可以了，并不是这样的。我前一段时间也讲过吧，如果是专门是为了一个这个断除烦恼和这个断除障碍的话呢，你获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呢，就是特别快乐，就是自相续当中现在我们的这样的这个烦恼的话一点一滴也是没有的，贪心也没有，嗔心也没有，痴心也没有，就是什么烦恼都是没有的，就是那个时候都已经可以了，就是只学一个小乘的这个佛教都可以了。但是呢没有这个真正的这种这个大乘的这种发心，就是利益众生的发心没有的话，那就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佛陀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我们这个一和呢就是学相关庄严论的时候呢，就是也会知道的。会知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最后是获得这个佛果呢，就是不是最究竟的目的，就是最究竟的目的呢就是利益众生，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学中观和学那个这个这些的时候呢，就是一方面呢思想序当中的贪心痴心呢，就是还是非常严重的，就是一定要就是相近办法，就是有时候以中观的方法，有时候以大圆满的方法来就是这个对峙，就这个非常重要。但是这个目的呢一定要搞清楚，如果你没有目的搞清楚的话呢，比如说你想我获得这个佛果就是最重要的，但是你获得佛果的话呢，就是不利益众生，就是那这样是不可能的事情呢。所以我利益众生，利益众生的话呢，就是这个佛陀的果位是最殊胜的。所以呢比如说我们要这个就为这个现在实践的一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要这个为这些 些人呢就是服务，为这些人的服务的话呢，我一个人光是一个这个老百姓的话呢，就是可能不行的，我应该要当一个县长，就是我当县长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能利益众生的话呢，那么就是他当县长的目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自己发财，并不是自己呢，就是在当县长的时候有吃有穿啊，然后到时候呢，就是我这个过的生活是非常快乐，就不是这个目的，然后呢，就是目的就是是为这个附近的这些老百姓造福，就是这个就是我的目的的话呢，那他确实是这个最后也是他的这个愿望会这个实现的，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这个利益众生和这个真悟空性，就是这两个呢一定要这个相结合，就是这个非常这个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每天的是为什么是我们这个对这个总管就是这样问死呢？就是一方面目的呢，希望大家我们哪怕是听一个这个孝妇道的话，那就是尽量就是让发心，让什么样的发心呢？就是我这个以后呢，就是获得福果以后利益这个完全量利益众生。那么这个之前呢，我这个所谓的利益众生也是毕竟是有一种这个带有一种这个虚假的成分在里面，就是所以说呢，我还是这个最圆满利益众生的方法就是这个得福果，就是这样像。所以我刚才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在中国呢，这个一方面呢，我通过这种方法呢，就是通过这种比喻呢，大家这个真悟空性就是相似的这个真悟空性呢，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困难的。但是真正的这个真悟空性呢，那应该是这个获得第一地菩萨以上的案例的话呢，就是恐怕有点这个困难。我们这里附近的有些这个寺院都是就是说是什么那个上师也是说是我们这个下面的眷属里面第一地菩萨是多少多少，这个七地菩萨是多少多少，然后称佛果的有多少多少，就是专门就是有具体的这个数目。但如果真正是怎么样的话，但是大家都非常这个快乐，就是你看今天呢就是开始这个一地菩萨全部过来就是给我那个降靠，就是然后明天呢就是七地菩萨全部过来，何天呢就是得福果的人过来，他也许那个一地菩萨都降不来那个这个中管呢迁徙呢，那有点可能不好意思那个。但说起来这样的是大家都可能比较舒服比较快乐，就是然后下面的人也是觉得啊，我肯定是第一地菩萨，不过然后他真正一地菩萨的话呢，就是学一学入种论，就是看最后呢就是一地菩萨的这个功德都没有，就是这样的话呢，无光尊者在法界宝藏论里面就是就开始专门这个批评这种人，就是已经得到地道圆满的没有功德的，就是这种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我相信我们呢就是还是学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不要这个认为是自己就是特别这个高，不然的话呢，如果一点都没有这种这么高的境界的话，那自己认为是自己特别高的话，那确实是你在这个积累资料啊，这个学习中观很多方面受一定的影响，就也没有多大的这个必要。真的呀，今天是就是有可能佛陀比较少一点，就是得八地菩萨呢就是稍微多一点，然后那个七地菩萨的那更就是，然后现在呢就是开始这个凡夫人呢就是，听说这个别的有些地方的话呢，就是分年金钱的时候呢，就是生者的这个年金钱，然后比如说生者们呢就是得那个300元钱的话呢，就是凡夫人呢就是得那个得100元，就是一个月呢就是分年金钱，也是听说是这样的。但一方面呢就是有些这个上师们的那个新闻呢，就是我们也是不可这个揣度，就是也不好说。但有时候的话呢，就是真正是学习一些中观呢，我们这个先宗密宗的，尤其是无光尊者密宗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依靠无光尊者的这个七宝藏和四心地来这个衡量。如果七宝藏和四心地来衡量的话呢，确实是这个尤其是大圆满的这个四部境界也不是特别容易的，就是在上师行地里面，就是这个什么样的大家都可能有印象，就是有时候呢就大家还是把自己应该这个掌握，自己认为是自己的这个境界是什么样，不然的话呢，我们这个学院里面也是有个别的人呢，就是到附近去就是住几天，然后就回来的时候呢，就是认为是哦，就是现在我就是不用就是到这个凡夫的群体当中，就是已经我是这个圣者了，就是然后呢以自己呢就是做一个神者的行为。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凡夫看来确实是有点看不惯，就是这个原来你在这里的时候呢，就是确实是跟我们一样的，就是一个凡夫人，就是然后就是去三四天以后呢，就是变成这样的这个圣者呢，哎，真的是这个一方面非常碎屑啊，这个就你看只有一两个月的就回来的时候呢，就开始已经得圣者了，当然给我们这个各个不入是这个情有可原，我们就是也非常这个碎屑。有时候呢就是凡夫的分别念这个习气呢就是特别重，就是也这个关不起这个清净的信心来，但这个呢就是应该是怪自己，就是不怪你们这个圣者。 下面呢就是讲那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以互相关待，就是互相关待而破，互相关待而破呢，就分两个方面，就是亲近可爱不成立和那个不亲近可恶不成立，就是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亲近可爱不成立，就是第一个就是亲近可爱不成立，不因欲不尽，则也无有尽；因不尽有尽，是故无有尽。啊，就是讲这个松子藏呢，就是这样讲的。他这里松子呢，就是不因欲不尽，就是不因。他这个因呢，就是关待的这个意思。一般这个有时候呢，就是鸠摩罗什他，就如果这个不关待这个不亲近，如果不关待不亲近的话呢，那么这这个没有这个亲近呢，就是因为这个亲近呢，就是一定要关待这个不亲近，就是如果这个没有关待不亲近的话呢，就是再不可能有这个亲近，就是为什么呢？因不尽又尽，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不尽。你关待了这个不亲近的话呢，就是才有这个亲近的，就是你所谓的这个亲近可爱呢，所谓的亲近可爱呢，就是一定要关待这个不亲近，就是不可爱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呢，那这个所谓的这个亲近可爱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找不到的。为什么呢？就是它是一定要关待这个不亲近而按你的缘故，时故无有尽，所以呢所谓的这个亲近可爱呢，就是在这个本体上是没有的。他这里这个鸠摩罗什呢，就是他这里尽和不尽就是这样讲的。然后那个秦辩论师那个翻译的人呢，就是他就写的是这个爱和不爱，就是可能这个我们从咱们的那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爱比较这个贴切。因为呢因为光是这个亲近和不亲的话呢，就是他可能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自己的这个想象当中啊，比如说这个心目当中的话，光这个认为那个亲近的话呢，就是跟这个爱呢两个就比较起来的话呢，就还是有一点点这个轻重啊，有一点轻重。我们呢就是认为这个可爱的对境和不可爱的对境，就是以这样来算的话呢，生贪心和生嗔心的话呢，就是很容易这个区分，就是可能有这个感觉。那么他这里稍微光说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的所谓的这个亲近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亲近呢，就是不存在，就是怎么样不存在呢？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亲近不存在的话呢，就是依靠亲近而生起来的这种贪心，就是神奇的这种贪心呢，就是当然这个可以土崩瓦解，就不可能存在的。那么这个亲近怎么不可能存在呢？它真的是所谓的这个亲近不存在的原因呢，因不关待不尽，就是它那个没有关待这个不亲近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尽不可能存在的。这个全智个人吧呢，就是他用一个比喻来就是这样这个讲的。比如说他真的这个用这个瓶子来这个比喻吧，就是用瓶子来比喻，瓶子当中的话呢，就是精品硬品通品瓦品，就是有这个四种瓶子。让我们这个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用那个饮品来这个比喻。那么这个饮品的这个亲近可爱，饮品的这个亲近可爱呢，就是它是这个不关待而安你的呢，就是还是这个关待而安你的，就是首先是这样问的。然后那个如果你说是饮品的这种这个亲近可爱呢，就是这个不关待而安你的。不关待而安你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音频呢，就是比这个精品还这个可爱，就是比精品还那个珍贵呢，就是有这个过失，就是所以这个呢谁都不敢这个承认，就是这是第一个那个方案。然后第二个方案呢，如果你说是这个关待，如果你要关待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应该就是比自己就是不可爱不珍贵的东西，就是下面的这个通品来这个安你。为什么说是饮品是亲近呢？饮品亲近可爱呢？因为这个比通品呢，就是还这个好一点，就是所以这个就是应该它是这个亲近。那么就是比通品还那个亲近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通品的不亲近是关待什么呢？通品的不亲近可恶呢，应该是这个关待这个饮品本身啊，就是饮品本身。如果没有这个饮品本身的话呢，就是他这个通品的不可爱呢，就是不可能这个安立出来。然后通品的不可爱没有安立出来的话呢，那么饮品的这个可爱呢，就是现在没有办法安立出来的。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刚才那个饮品本身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它是那个跟这个通品就是有关系的。但是你没有安立这个不亲近之前的话呢，就是亲近也不可能。亲近没有安立之前的话呢，不亲近也不可能。这样的话呢，就是中间就是一直这个关待，就是最后呢就是变成这个无穷，就非常这个难以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就是所以这个问题呢，从我像是从这个角度来，就是安你的话呢，就是应该是非常这个好吧，就是应该这样安你，否则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一些那个外境上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现在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安你它的这个美观，什么样的这个安你就是它的这个抽象呢，就有非常这个难以这个决定。 刚才我讲了，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可爱的这种这个情节呢，就是这个字面上大家应该这个稍微难懂一点，就是应该刚才那个懂了吧？就是这个不依靠呢，就是不关待这个不亲近的话，那就是所谓的这个亲近呢，就是不存在的。那么所谓的这个亲近呢，就是一定要是这个关待这个不亲近而这个案例的。所以说呢，就是不可能这个存在这个亲近，就是他这里这样讲的，就亲近可爱，他这里亲和不亲呢，就是我们这个对镜上面的这个可爱和不可爱，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非常好的。那这样的话呢，刚才那个郭仁吧的这种推断方式呢，就是大家应该懂了吧？就是我想那个比如说这个金瓶、银瓶、铜瓶，就是然后瓦瓶，就是四个瓶子当中这个银瓶。那么银瓶呢，就是你这个关不关待？就是如果不关待而可以安利为亲近的话呢，那就是比金瓶还可爱了，就比金瓶还珍贵了，有这个故事。如果你说是关待的话，那就是你这个关待银瓶的亲近的话，那你必须要关待这个铜瓶，就是才能可以安利，就是它的亲近。然后关待铜瓶的时候呢，铜瓶不亲近，银瓶亲近。然后这个铜瓶呢，就是一翻过来应该关待这个银瓶，就是关待没有关待银瓶的话呢，就铜瓶的不亲近不能安利的。铜瓶的这个不亲近没有安利的话呢，银瓶的亲近不可能安利的。在这样的话呢，他们之间呢，就是有这个互相这个关待。这种这个互相关待的话呢，就最后呢一个不成立的话呢，另一个不成立，就是就是哪天有个人说是你去不去这个金汤，我不去金汤，然后呢那个你不去我不去，我不去你不去，始终呢最后两个都是没有去成，就是这也是那个关待。就是我当时想是这个比喻句的不好，但也可以怎样去，就是这个如果你两个都不去的话，那就是不行。但是两个都万一去了的话呢，就是就好像那个关带是不是这个成立，就是我们这个大小的话呢，就是也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大的不成立，所谓这个小的不成立，所谓这个小的不成立，就是大的不成立，或者是长短也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根本没有一个这个衡量这长短的这种单位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长和短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按理的，就是所以说呢，就很多那个先驱论当中呢，就是以这个犹如长短一样来这个比喻，犹如长短一样比喻的话呢，我们这个世界上呢，当然是很多人就是这个认为是那个什么就是这个亲近的，就是可爱的，就是这个是就认为是非常这个好的东西有的。但是这个呢真正是只不过是关待众生的这种一种业感而言，像我们这个将丁结报等人的时候的所谓的众生的这个卢道的这个业感吧，比如说10000岁的话，那就是认为是这是非常可爱这个亲近的对境，它可以应用。然后但是从那个天人来讲的话呢，就像这个龙穴一样的，就是它根本不能，它呢就是只能这个变成什么，就是甘露，就是才可以这个享用的。然后那个恶鬼的话呢，就是恶鬼呢，就是我们这个也就是恶鬼他自己这个对境的这种龙穴的话呢，我们就是根本不能这个应用，只不过是众生呢就真正在这个卢道众生他自己的业力这个现象而已的。实际上的话呢，在这上面的真正的这个美和不美呢，就是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有些呢就是以这个稀奇呢就是这个作怪，有些呢就是这个在外境上根本是没有的，就是外境上呢它这些所谓的这个美呢，就是在我们的这种分别念就是可以在中间这个架立而已的。以前我们这个在讲什么时候说的，就是比如说中国呢就是所承认的一些那个四大美女啊，就是那么这些的话呢，虽然有些这个四学家呢就是这个比喻成什么这个沉鱼落雁然后呢什么那个绣花比喻吧。哪天我像那个当时不是指别人那个说是杨贵妃，那就是到那个不是杨贵他到那个花园里面去的时候的话都不好意思，就是后来我想是不是当天晚上大蒜就是那个然后那个不一定是真正它非常美，然后那个什么那个西施看见水池里面的时候呢，就是鱼都不好意思，它长得特别美，然后呢就是沉到那个下面去了。但是我们有时候是看那个水池里面的时候，鱼有点害怕，就是鱼就往下跑，就是。然后燕子落地和还有那个月亮就是逗比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个月亮的逗比啊，就是燕子落地的可能没有，但是月亮逗比这些的话呢，藏文和印度的那个四学就是在《诗经》里面的话呢，就是特别多，就是因为这个人呢如何如何长得非常漂亮，就是最后那个月亮也有点不好意思，就是他就跑到那个西山去了。其实呢，就是月亮跑到西山去呢是自然的一个规律，就是月亮肯定要跑到西山去。这个他不管是看到媒人、看到畜人，就是看到什么样的话。
话呢，就是肯定是就是那个当这个都比这都以这个戏上后面去。但实际上呢，他们真正是有没有这样的这个魅在他们的这个身上的话呢，就是也非常这个困难的。有些人呢，就是当时也是就看见这些人呢，就是非常臭，就是也有这种这个情况吧。就是这样呢，就是我们也这个非常清楚，就是这样的话啊。那天我看那个我家里有那个睡前画，就是然后早上放在那个玻璃房的一面，就是然后那个第二天，然后我进那个玻璃房的时候呢，就是太阳的那个光就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原来的这个碎线画呢，就是全部就开始这个干了，就是然后好像全部都就开始不好意思一样，就是带有一种，然后我想是我也是不是装得非常好这个。但实际上呢，就是就这些呢，就是都是我们这个众生的这个业感呢、啊，就是众生这个业感面前的话呢，就是什么都就是可以说是一种那个就是可以这个就是亲近啊不亲近啊，就是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判断。但实际上呢，就真正是没有的。那么这样的这个亲近是谁那个就是完全能这个证悟呢？我们那个就是什么那个《中观根本回论讲解》就是四正六住那个里面也已经讲了吧，就是那么六道众生呢，就是各自不同的这个见解。就是都不是很准确的，最这个准确的这个所见呢，就是这个佛陀的这个所见。那么这一点的话呢，不管是刘导这个本事也好，还是现在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呢，都不可能这个推翻的，不可能推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这个思维智慧呢，就是不能这个到达他的这个境地。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色见的话呢，就是色见有一公里，就是可以色的这个有一公里的距离的话呢，有两个人来色见，一个人的这种色见的力呢，就是就只能到达半公里。你一个人的话呢，就是他完全能射到什么呢？就是一公里。那么佛陀的智慧呢，就像是完全能射到一公里的这种智慧，就是射箭力量一样的。所以呢，一般的这个其他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话，虽然对这个美啊不美啊，就是任何一些事情的话呢，他进行这个判断，进行判断的时候呢，他只有这个半公里的这种智慧的力量，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呢，就再不过去了。就是所以有一些那个现在的这个实践的一些诗人啊，就是尤其是现在的社会也是这样的，这个美这个不美，就是在这个美和臭的这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有千千万万的一些那个论文，就是也有很多的这个专门，就是你像那个蔡丁那个实践小姐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训练的时候都是专门问了一些人，你们是怎么样这个判断的，每个人的这个这个感觉都是不相同的，就是有机会就是有些他们的有些老师就借助，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说是外表仅仅是依靠外表的话呢，也有点困难的，然后这个应该要看他的这个观察他的心理美和心为美，就是现在他们可能是这些人也是确实是就是像以前那个中国比较落后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中国四大什么什么美女啊，就现在的话呢比较公认的呢，就是肯定是这个没有的。因为仅仅是外景方面的话呢，就是南非人觉得是这是特别美的话呢，就是我们就认为是这是非常臭的，就是然后呢如果这个北美族人就觉得是这个非常好的话呢，就是对我们这个东方人的话呢就觉得是也非常这个就臭的，就是这样的话呢，真正在这个外景上是如果有一个美的话呢，那这个我们这个谁的应该这个甚叹息，谁的应该就是甚欢喜之心，但确确实实是没有的。就是这样以后呢，就是对中观的真正的这个甚深意义呢，就是通达无碍，就是不是这个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这个说说的，我看那个就是有些这个中观的一些深深道理的话呢，就是真是跟诗人的这种观点，就是不管是这个佛教的这个佛教观也好，还是对世界观，对世界观的这个看法呢，就是完全是不相同的。因为很多人的话呢，就刚才那个慈中楼主举的例子，应该是很好的，就是确实是佛陀的智慧呢，就是完全已经到达这个一公里的那个距离。我们的这个智慧，或者是那个像那个时间上的这些，不管是什么这个艺术家什么样的人的话呢，他呢就是毕竟是住在这个凡夫地，他的这个智慧和观察能力呢非常有限的。然后他说那个定出来的标准和他说得出来的结论呢，都不是是最这个究竟的。因此，在我们像这些上面，就是对这个外境不成立啊，就是一切都是众生的这个业感所现前呢，在这些方面呢，这个中观和唯识的观点呢，就是也应该是一致的。而且呢，我们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经常也是对这个佛陀的不共的这种这个智慧和不共的这种悲心呢，应该会这个升起非常强烈的这种这个信心。只有这样的话呢，就是也有对寄生当中和来世当中确实有非常大的这个利啊。我们不要认为是我对这个佛陀的不共这个智慧和悲心呢，就是升起信心，这是一般的对人的这个圣贪心一样，或者对人的这个性欢喜心，不是这样的。佛陀是非常这个就是不同 痛的一个对境，就是对他那个哪怕是剩遗残了的这种信心的话呢，那这个功德是你们现在也是正在这个学习这个世尊光藏，就是大家应该这个清楚的。所以说呢，佛陀这个以他的智慧力呢，就是抉择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就是深深的知道，在整个世界上呢，并不是口头上是唯一的这个这个通达这个万法的究竟真相的呢，就是这个佛陀，就是这一点呢，大家应该这个就深信不疑。下面就是讲那个讲一些佛陀的经典的时候，大家都好像特别痛苦一样；讲实践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就特别开心。为什么？按理来讲是应该讲佛陀的功德，对佛有信心的重要性呢、啊，这样大家应该讲得很开心。
下面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个清净可爱不成立已经讲完了，现在是不净可恶不成立，就是讲这个问题。
不应于净想，则无有不净。因净又不净，实故无不净。
他这里说是那个主要讲这个不清净、不清净可恶的东西呢，就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不应这个于净想，就是如果没有惯带，就是应呢，就是也是惯带的意思。如果我们没有惯带这个清净的相的话，那就是在这个不清净的这种相呢，就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了净想呢，就是才可以这个有了这个不净相，就是因这个清净和不清净呢，就是完全是以这个互相这个惯带的实骨呢。所以说呢，就是没有这个。没有什么，就是没有这个不清，就是没有不净。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认为是很多这个不清净的东西，但是这个不清净的东西的话呢，就是也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什么所谓的什么所谓的那个分别念二意的。刚才那个全智过人吧的话呢，就是他那个注释里面也是用那个瓶子来这个比喻，比如说我们这个铜瓶的这个不清净，就是比那个银瓶来说是铜瓶的不清净吧。铜瓶的不清净呢，就是不观待而安立呢，就是观待而安立的。如果这个观待而安立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比瓦片还不清净呢，有这个过失，因为不观待的缘故。但这个理论的话呢，不一定你们那个让那个记得住，就是如果特别比较灵活的人呢，就是可以。中观的有些推理的话呢，我先是听一次两次可能不行，希望你们下面呢，一定要每天做这样的四个诵词的推理方法呢。如果没有高懂的话呢，我们太笨了。就是所以说呢，除了一些老年人的话呢，就是现在确实是你也这个学中观恐怕是这个转不过来。就是等一会儿我们讲那个党员们前行这个引导文当中的话呢，就是还是讲了很多老年这个糊里糊涂的一些状况。就是所以说，确实是让你这个一定要中观这个镜头的话有点困难，但尤其是这个比较年轻，但我们年轻的话呢，很多人都可能也是算已经中年了。一般那个像那个像那个格鲁帕就这样的话呢，就是最好的时候呢，就是这个25岁以下学移民，就是然后25岁以上呢，就是学中观，就是这是最好的年龄，就是。但我们这里呢，25岁以下的话呢，就是不要说那个很多人呢，就是连那个没有学过这个移民，就是前行也没有学过，有些呢就是现在已经这个6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中观，就是才开始皈依佛门，所以这个规律呢也有点可能困难。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刚才我这个举的国人把的这个例子吧，就是他这里就是讲这个不清净不存在，就是为什么不清净不存在呢？因为这个你不清净的，像比如说刚才我们四种瓶子当中铜瓶的这个不清净，铜瓶的这个不清净呢，就是首先问你观不观待这个其他的法。如果你说是不观待而可以安立他的不清净的话呢，那么就是比这个瓦片还不清净了，他不观待的这个缘故。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这是从他的这个价值和质量上面是也是不可能成立的。然后呢，如果你说是观待，如果你观待的话呢，那么这个通病的不仅仅是观待身，那就是观待这个饮品而安立的。那么饮品而安立的话呢，饮品的这个仅仅是观待身呢，就是通病来安立的。所以这个通病和饮品之间呢，就是互相观待，互相观待的话呢，一个不成立，另一个不成立，一个不成立，另一个不成立。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通病的不仅仅呢，永远也是不可能这个成立，就是有这个过失，就是应该这样的。但是我想郭润吧的一方面呢，他从这个比喻呢，一方面好懂，就是这样也可以。但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把它归定为是精品是最好的，银品是中等的，铜品是过了以后，然后这个瓦品是最不好的。如果这样的话呢，好像是不是变成在这个外境上真的有一张这个这个生灭地什么这个珍贵不珍贵的一种这个现象一样？我们一般的话呢，就是长短呢，就是这些的话呢，就是全部是众生的这个分别念，以长和短来安理的话呢，就是也非常这个容易的。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清净的话呢，就是人们对这个或者是用
用这个他的喘息来安你的，或者的话呢就是用他的这个吸气来安你的，或者的话呢就是以这个人们的这种这个他的一种那个自主啊，就是以一种这个施者吧，就是有一种这个施者来这个安你的。这这样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不清净，就是我们经常呢就是认为比如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光传当中呢就是专门讲了一些那个非常出入的这个婆罗门呢、啊、就是那所谓的这个出入婆罗门呢也是是当地这个印度人呢就是认为是那个他当时是非常这个就是有些比如说我们这个当时的这个印度的这种社会状况来讲的话呢就是这种人这个就仗的就是比较出路，就然后呢就是认为是出路，然后后来的这个人们一看呢啊确实是他是很出路啊，就是也这样这样的原来那个就是法国就是什么那个就是法国有一个叫做是那个写贝塞斯基的一个叫雨果吧，就是他那个写出了一个叫做是巴黎圣母院，里面呢就是专门就是讲了一种这个仇人，就是那这个就是从表面上看呢就是确实是这个描写。原来法王如意宝去巴黎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巴黎呢非常多的这个教堂，就是当时呢就是因为那个书里面只影响比较大，就是我们准备就是去这个圣母院，后来没有这个去成，我都就觉得有点这个遗憾，就是也不是什么其他的目的，但是以前可能一些事件的这个一些吧，就是听说是哪个是特别的出名，就是还是很有名的，就是然后准备想去，就是但这个法王的话呢一般这个有了这个佛教的一些圣地的话呢就是老人家就是愿意去，就是其他一些事件的比如说那个时间上就是名声比较大的，就这些的话呢就是不太这个愿意啊，就这些都是世人的这个说法而已，就是也没有什么可去的，而且歪道的这个交通去了有什么，是不是你要想学歪道啊，就是经常就所以里面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雨果啊，就是他雨果有时候确实是那个就写的就非常这个生动，就是他里面就是描述的那样的话呢，但这个从这个文字上看呢，有些人呢也觉得是这个是还是很美的，就是也不一定这个出的。原来法王如意宝也讲过吧，就是世间人呢就是不一定外面出的话呢不一定里面也是出，就不动大事的话呢就是他外面就是脏的就是特别粗鲁，但是内心很美，而且呢在世界上这个什么就是他对这个佛教的贡献也非常大，什么大藏经的这个校对啊，就是等等。但这个呢就是当时也是上师也这样的，就这不过是有个别人的一些那个分别念，就是认为是他是这个出路的，实际上的话呢就是不一定就是非常出。以前朱国年的那个妻子也是听说是很出，但是朱国年自己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认为是他特别出。然后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美不美呢就是应该是这个以自己的分别念安立的啊，就是以分别念安立的。就这两个颂词呢那个中国根本火轮降经里面就是也应用了一些那个其他的这个教义呢，就是还是讲的比较广，你们大家这个详细看。然后其他的比如说那个仙居伦宗大师啊，还那个本来那个奇木伦师的讲义都特别虐，就是那这些里面的话非常虐，就是就这一两个字就已经过了。这是我们这个所讲的这个所谓的不清净啊，就是所谓的这个不清净呢就是本质上是不成立的。那么现在课盘当中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以此而破必过，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前面呢把这个清净和不清净的两个这个因法呢就是已经破完了，下面呢就是它的过，就是不成立啊，就是将这个它的过不成立。过怎么不成立呢？就是他这里讲若无有净则因何而有贪呢？若无有不净呢因何而有悔？如果我们这个通过上面的这个观察所谓的这种这个清净可爱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所谓的这个清净可爱的这个因不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依靠他的什么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贪心怎么存在的？就像我们这个《生量论》当中也是所谓的这个贪心和嗔心呢，随着功德和过失而这个产生的，就是这个教证以前在应用在智慧品讲义里面就是已经应用过。所以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贪嗔呢，就是随着就是认为是这是好看，就是有功德的就而产生的。如果这个他的我们前面说句子一样，就真正所谓的这个可爱，就是在本质上是没有的。当然，众生在他自己面前所现象的话呢，就是可能是有的啊，就是这个有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本质是没有的可爱，就是这个我们从面上面呢就是以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来这个抉择，就是那么这个已经成立了以后呢，就是怎么回事这个所产生这个贪心呢？就是贪心的这个因不存在的话呢，怎么回事有它的这个过呢？具有这个可爱性质的这种贪心啊，就是这个呢怎么回事有的？比如说那个种子没有的话呢，就是过不可能这个存在的。这个仙居伦当中也应用了，就这个是不知道是佛经还是在论点，就是仙居伦当中引用这样一个教证，就是说是这个我之圣主因直比皆虚妄，就是我之呢就是圣那个各种各样
的运，就是我这圣诸运，就知彼皆虚妄，就执着它呢，就是完全是虚妄的，就知彼皆虚妄。种子如虚假，彼果七真实。种子如果这个虚假的话呢，那么它的果是怎么会真实呢？就难道是它的果真实吗？种子若虚假，彼果即真实啊，就是就它的果呢，就是难道真实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校正，就是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如果种子是这个假的，种子是假的话呢，那么它生长的这个果实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真的呢？就这个根本不可能有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这里面讲所谓的这个贪心的这种因呢，就是就可爱清净，可爱清净呢，就是完全是不成立的，就跟神女的二字和天上的宣化一样，就是没有这个任何差别，就是它的本质完全不存在。那这个它所生长出来的这个果呢，怎么会是有呢？如果没有果的话呢，我们这个众生呢，就是凭什么，就是以什么这个因缘而这个产生他相续当中的这个贪心，就是根本不应该这个产生的意思。然而若无有那个不净呢，就如果没有这个不净，如果没有不净的话呢，那怎么会是这个产生它？我们这个刚才也讲了，就如果这个我们众生这个生一个嗔恨心的话呢，就是看这个对境就是非常可恶，对境这个对他这个生嗔恨心。可是这个对境的本质上呢，就是真是没有这个不可爱的这种成分。如果没有这个不可爱的成分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众生呢，为什么要就是依靠这样的对境这个生嗔恨心呢？所以呢，最后呢，就是应该这个吉天菩萨就是最后在什么这个如菩萨行论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就是最后真正这个证悟空性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所嗔恨的对境呢，所升起的那个贪心的对境呢，什么都是没有的，就是依靠这个对境呢，根本不可能。这个生嗔心，只不过是对这个这些众生呢，就是不懂这样的道理呢，就是对他们生悲悯心，就是在世俗当中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每个众生呢，就是通过自己的认真修行呢，就是应该是对他的这个生贪嗔痴的因呢，就是抉择，就是虚妄，然后呢，就是对他的过呢，就是不可能这个产生。即使说是升起这样的贪心和嗔心的话呢，那实际上也是靠不住的。就像以前上师如意宝说这样的一样，就是纯天这个纯天期的父母一样的，就是如果你真正是对大圆满和大正观有所了解的话呢，那不一定这个生烦恼。即使生烦恼的话呢，就是它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就像我们寒冬腊月的时候，就是吹风呢，就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呢，你到了这个春天，尤其是现在吧，就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呢，就是不管是这个白天晚上还是出门的时候呢，就是不戴帽子也是，虽然有一点这个风，但是这个风呢，就不是特别的，就是好像自己的耳朵呢，就是就已经就不是特别明显。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就是就认为是自己开始重新长了耳朵一样，就是特别明显。这就是这个一风那个所借助的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应该通过中观大圆满的这种推理来了解，就是它的这个意义的话呢，不可能这个就是就是对这个贪嗔呢，一定也是不能这个损害，就是这是不可能，就是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和闻识是非常重要，大家应该把这个功德和利益呢，就是应该想清楚。下面我们从这个讲义里面吧，就是讲义里面就是只有几项，以所以虚妄而破，是这样的，犹如幻化之人以及经中影响一般，在虚妄的所以六种中。真金不金相有这么回事实在在存在呢，连六种金的那个自相，就是他这里本身的相自相，其实隐名的法语的话呢，就是讲那个自相，连六种这个金的自相都无法这个成立的缘故，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互相这个关得而破，真是依靠不金才能按你所谓的金，如果不观待这个观待出不净呢，则所观待的这个此方的净也不可能存在，如同长野断案例一样。在能力都不存在的情况下，净的本性也不应该存在，因为必须依靠不净方能按你净的缘故。反之，真是依靠净才能合理的按你所谓的不净，如果不观待净所谓的不净呢，也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所谓的不净也不应该存在。然后这个破就是破国法这个烦恼吧。作为颠倒自相的情境，如果不存在，则依靠它的成立的贪欲又怎么能成立呢？同理，如果不存在不净，在成毁的存在又怎么成立呢？不可能成立。啊，今天讲到这里。不能得一贪吃自半年，同那你别沾那盘水长，结个那些阿弥陀佛，这个从那着了着了修。